大家好，今天讲的是人生产三十二，人性赛级之五，落座兵法二，宫本武藏，一战百，残剑合一，意为空，天下无敌，传五轮兵法。那《神雕侠侣》里面有提到独孤求败，因为太强大了，从来没有败过，所以希望要求败，只要独孤求败，求一败而不可得。那他曾经讲过呢，自己一辈子呢用了五把剑，第一把剑青钢利剑，凌厉刚猛，无坚不摧，弱冠以前以和受秦雄争锋。那第二把呢是三岁前所用呢，那后来被弃之深谷，因为由于年龄呢那阶段不一样，所以他用第三把剑呢是重剑，所以重剑无锋，大巧不工，四岁前四肢横行天下，所以拿这一把重剑呢横行天下，天下无敌。那第四把剑就普通的木剑，那四十岁之后不治一物，也就不会对这些物质呢所影响，不管什么都一样，所以草木竹石均可为剑，草木一根草木竹子竹棒石头都可以把它当成剑来使用。那第五把剑就是无剑，没有剑，所以自此精修渐进于无剑胜有剑。那所以独孤求败进入武学最高境界，人剑合一，所以剑就是我，我就是剑，所以这就是宫本武藏后来所谓残剑合一。那我们看持剑者呢，是让他面对眼前的战斗对象，他绝不能呢心神不定或临阵退缩，所以为了击败敌人，他要心无旁骛，他要放下一些心中的杂念，所以这非常重要。那宫本武藏呢，是让他从13岁呢决斗获胜，那到29岁30岁呢，他击败了60几个强大的对手，而从来没有败过。所以就是宫本武藏宮本武藏，而他最有名的其中一次就是在京都的一乘寺的决斗。那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对应，怎样的一个对打，也就是对游戏欧卡呢，也就有名的剑术名家吉冈的派系呢，当年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。那实际上宫本武藏他21岁呢到京都跟天下呢高手呢交水，可以说打过好几次呢从来没有败过。那其中一乘寺决斗，他一个人呢对抗呢70几个人，所以威震江湖。那时候呢他对手就吉冈青史郎跟吉冈传七郎，这两个被他打败之后，没想到他的叔叔呢吉冈元左卫门呢不甘心，因为他的门派呢吉冈这个门派呢在当地是很有名很有影响力的，所以后来呢想办法要杀掉这宮本武藏，就是宫本武藏。当然地方有影响力的人说你们这样等于是街头的恶斗，约个地点来光明正大来打嘛，所以后来他们就约在一乘寺来决斗，京都的一乘寺来决斗。那总共有76个人，那像宫本武藏呢来一起呢包围宫本武藏，宫本武藏无忌生死困境，以寡击众，所以他打败了对手，一个人呢战76个人。那甚至小说还是说前几年呢拍的电影呢还说一个人面对几百个人，但历史的记载是76个人。所以一个人对76个人如何来对付，就像他后来在五轮书所写的，最好就是每次就对一个人。那如果每次对一个人呢就不断要跑， 所以所谓靠你的步伐，靠你的位置呢，那不断的来让对手呢，最多只能两只手来面对着你，而不要真的呢一个人面对好几只手。所以靠旋转，靠位置的移动，靠跑步。所以陈星辉打的老板到台湾来，他曾经讲过一句名言，就是不管你是猎人或猎物，要不断的奔跑。为什么？避免被包围。被包围的话，两只手要对付几十只手。所以了解敌人呢，像尼亚莫多·穆萨奇，他为什么可以？因为他就像我们在人性赛集呢前面所讲的，你要掌握大部分的一个资讯，掌握对手的全部资讯，要洞察一切。所以当无障要去对决之前呢，实际上他已经先了解当地的一个地形，那你定了如何来进攻，最大限度来使用所有对他有利的地形地物还有条件。像说他居高临下，在一阵式决斗的时候呢，从谷松呢高处呢一跃而下，然后突袭对方，所以不让对方可以准确判断自己呢出现的时间，而且要人进人退，要安排呢可以快速撤退的一个退路。所以他面对呢吉冈家倾巢而出呢，要来报仇，那七八十个人呢来对付他一个人，所以他伤害已经事先研究好了。所以人性赛季就要先洞察对手一切资讯，然后残剑而已，要人勇往直前呢，心无杂念，不要因为对方人多就感到畏怯。所以宫本武藏呢，他守住五轮书里面有提到，他一辈子呢自13岁呢首次决斗获胜之后，到30岁不再决斗的时候呢，他61的对打呢61场的一个战斗呢从来没有战败。所以他最重要在于他了解敌人，但也由于这是一个战对手呢一个很残酷的一个战争呢，因为76个人呢上升在他的剑之下，所以日观大师曾经跟他讲说，剑道也是人道。当时日本比对山的大师们呢接说你这样太残忍了，他本来在山中的寺庙休息呢，他受伤了，他把他赶下山去。那宫本武藏说，你怎么可以说我残忍，在那样的一个状况中，我只能发起攻击做最好的防御。他认为攻击做最好的防御，所以他一个人对76个人，先以突袭策略杀了十几个人之后呢，慢慢他们包围过来，他再以各次的对应对战方式呢来一一来击败他们，他不得不杀掉他们。因为当他已经身受重伤的时候，快倒下去快奄奄一息的时候，结果又还了几个人，原来他们只是装死倒在地下。宫本武藏说，你们什么如此鬼鬼祟祟，他说兵不厌诈，那几个人说兵不厌诈，然后就一起呢围过来准备杀掉宫本武藏。宫本武藏二刀流的人物岂那么简单，所以他奋力而起呢，一下子杀了这几个人。所以简单讲，在这种状况下呢，他不尽力去攻击，他也会死在别人的剑下。所以由于呢受到整个社会的恶评，觉得他太残忍，觉得他你可以不用杀76个人，你可以逃掉，你为什么要杀他们？因为你享受杀人的乐趣，所以一杀再杀，你可以逃得掉的。所以后来日光大师呢跟他讲说，你太强了，你必须变弱，胜人者力，制胜者强，这是老子道德经里面所讲。所以太强呢，那强就容易折，所以老子说懦弱胜刚强。 所以他由于受到了四面八方的批评，那他后来呢把剑埋在海边的沙中，而自己到了乡下，弃剑到乡下，然后雕刻佛菩萨，然后看书，然后耕田呢，要让自己的呢心可以沉潜下来，也就让自己的心呢不要杂念那么重。像庄子说：“智人用心若镜，不将不隐。”蔡根谭说：“雁过寒潭，雁过潭不留影。”所以宠辱不惊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。那事实上要到这种境界，犹如宫本武藏呢在五轮书里面第五卷所写的空之剑一样。所以宫本武藏在传奇性的一城市之战之中呢，他可以拜见有西欧卡吉冈一门。那主要当然他了解敌人，还有他有一亿当百万人敌的勇气跟剑术，他不拉帮结伙，他也没有派系，他不是名门正派，他一人独占呢天下群雄，所以以寡击众，这到底是弱还是强？以一人呢来讲，一人面对一百他是弱的，一百是数字，人很多，所以是强的，但他仍然可以击败他人，所以击败的结果他是一个强者。所以宫本武藏一战百，残剑而已，亦为空，天下无体，传五轮兵法。那宫本武藏人生是不断完善自己，追寻是我的过程，他不断的提升自我，所以最后成为一代宗师。所以他13岁就拿木刀呢砍死当地呢第一剑术高手。他小的时候呢性格粗暴，但孔武有力呢为万人敌，他不知恐惧为何物，不知害怕。在17岁前呢，那在乡里呢，在邻近呢他的乡村里面，他是有名的粗暴，但也不知生命的意义。那17岁之后呢，他掩护关岩之战，我们知道关岩之战是德川家康跟丰臣秀吉的后代的战争，然后他死里逃生，后来遇到命中的贵人。这为什么是命中的贵人呢？实际上他把他打造成一代宗师，就是泽安宗盆和尚。这泽安宗盆大师呢，把他绑在千年的大树上，三天三夜风吹雨淋日晒，不给他吃喝。这宫本武藏呢浑身的一个暴力呢是无理可使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被绑在树上，他不断的叫骂，骂到后来有气无力，只好认输。所以他被软禁在天锁阁呢江津府里面，那盛传由恶鬼出没的凶宅三年，让他学会恐惧，沉淀了他天生暴力的性情。而后呢他行后生命的意义茅塞顿开，所以人生有时呢不是赢在起跑点，而是赢在转折点。他在生命的转弯处呢贵人出现，所以他从此呢走向剑圣一代宗师的大路。所以他被关的这几年呢，面对堆积如山的兵法剑术哲学的书籍呢，也升华了他的心理，提升了他的剑术境界。所以他25岁呢立志做一名修行的一个武者，千山我独行，薄壁相送。所以他割舍他的恋人，他的爱人呢阿通的挚爱深情，内心却十年如一日呢牵挂着他，而他不断完善自我，追寻自我，以艰难吃苦当吃补，所以实战当水呢来提升自己的武学境界，足迹遍历各地。所以他跟66位高手呢来比武呢皆获全胜。那宫本武藏在一城市战役一中呢，那跟佐佐木小次郎在岩流岛决斗呢，那这两战役呢可以说震慑古今。所以当宫本武藏他回顾昔日的战绩， 在三十岁之后呢，他已经不再激动，他感觉这些胜利不代表自己已经达到一代宗师的一个境界，所以他日以继夜寻找他兵法这种剑术的非常深刻的一个意义，后来领悟到兵法精髓，所以他系统呢来把他一生的剑术跟兵法，在1643年呢隐居在九州凌岩洞呢，把他对兵法钻研毕生感悟呢撰成五轮书。那他在1645年来过世，享年62岁。所以无藏兵法最简单的两个字呢，必胜，以击败对手为终极目的。五轮书呢是研究日本武士道乃至日本文化呢不可不读的一个经典。那世界三大兵法，孙子兵法、战争论，接下来就五轮书，所以他跟战争论、孙子兵法来齐名。当然强调的重点不一样，我们知道孙子兵法呢是团队的战斗，是军队的一个战斗，那五轮书呢他强调了个人的一个武学的造诣，还有个人在决斗的时候那所采取的各种技巧，尤其禅剑合一，意在空，对于这种禅的一个修行，可以让自己呢来放下杂念。所以上不管是一个企业或一个人呢，想要在激烈竞争中来获得成功，如松下幸之助，我们上一集所讲呢，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所讲，光有雄心跟豪情是不够的，要有可行的战术跟手段来实现。那五轮书可以提供一切赢得胜利的方法，指马斯西达孔罗苏格呢，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读了五轮书之后的感想。那宫本武藏他不只是一个剑术名家，而他也是雕刻家，也是画家，所以他多才多艺。那由于一城市呢他杀生太多，后来到岩六岛的时候呢，他只杀一人，决斗的一人佐佐木小次郎，所以禅剑合一，那禅跟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那宫本武藏呢他领悟到兵法，领悟到剑道，实际上就人道，他用自己的领悟来解释呢二天一流的正义，所以所谓自然之道。所以他写成五轮书呢，叫五轮就是因为分地水火风空，所以有地剑、水剑、火剑，还有风之剑、空之剑，所以他称为剑圣。他兵法融合剑术战略，所以各方面的技术呢，所以他所谓二天一流、万里一空，每一刀都在潜然空寂的心境中辟出空，也就心无杂念，所以出手每一刀都非常的轻快、自由自在，所以达到人间合一的境界。所以呢，禅剑合一的境界，由剑入禅，就像前面所讲，独孤求败呢，那无剑胜有剑。那以前李小龙也讲过，无招胜有招。所以当实战经验呢，那非常的丰富之后，那一个心无杂念，那自然反应，那就可以来应对对手的一个挑战。所以像宫本武藏呢，他曾经用一句来形容他的剑道之心，叫碧潭城宝镜，就那个非常清澈的一个潭水呢，那好像一面呢宝镜一样来默默的一个反照，所以上就在一个空的一个境界。所以曾经哲彦大师，也就是宫本武藏的一个贵人呢，哲彦大师曾经讲过，为什么武藏要不断的战斗，那上人呢各自在用不同的方式不断的战斗。所以宫本武藏在岩流岛决战之前， 有人问他，你为什么要不断的一个战斗？他说他想看看前方更远的地方，实际上他想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。那他还跟日观大师呢，就宝藏庵的一个住持呢，一个得道高僧呢，他说听说你的师父龙印晚年在佛法上呢讲求放生，但是跟这个五道杀生呢是有矛盾的。那公母藏问这位得道高僧日观大师呢，你如何克服那个矛盾？那宝照院住持日观呢，他说不去克服，他说连他的老师都没办法克服了，那我自己又怎能来办到呢？所以有矛盾就让他存在心里，那世人偏要事事分个是非黑白，谁善谁恶，是敌是友，如此辨别个清楚分明，才能安下心来。可是生存并非如此，所以黑跟白之间的灰色才在此处停留，这才重中之重，真正的强大的力量是从此而来。那他说穆沙西，问旁人是没办法找到答案的，答案在你自己心里。宫本武藏说实在难以理解。所以六祖慧能曾经讲过，不思善不思恶，怎能见你本来面目？那经常为是非善恶呢，那在心中，而让自己呢心中充满了杂念。而宫本武藏呢，他晚年走入自己跟自己的赛期，不断的完善自我，提升自我。所以无论说就天人之际呢，通古今之变呢，成他一家之言。人性赛级，什么叫强，什么叫弱？如日观大师跟穆沙奇所讲，你很强，你实在太强了，你需要变弱。因为太强，就像在一乘寺，进度一乘寺杀了76个人，没有办法来自我节制，那没办法来控制自我，就是因为太强大。我们知道历史上的项羽跟刘邦，项羽非常强大，刘邦非常弱小。但由于呢，项羽他强大到，所以几十年呢，他战无不克，他每战呢必胜。但这个强也造成他的僵化，思考的僵化，因为他不用用任何技巧，他就可以取胜。刘邦他非常弱小，所以他会听很多他底下呢那些智囊团的一个建议，要如何闪躲，不要跟他正面相对，所以会用很多方法。项羽不需要那些方法，不需要这些旁门左道，所以太强就会造成呢自己一成不变。三国的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，骑着赤兔马天下无敌，他也是一样很强，所以几十年呢他没有改变自己的观念。当然一方面他就变得非常的骄傲，那这方面呢也就容易造成他失败的原因之一。所以项羽为什么会失败，其中原因他太强大，所以老子说懦弱胜刚强。所以宫本武藏在一城市之后，他由于一个人杀了76个人，那太惨烈，他在心中也留下阴影，所以他决定不再用剑。直到他在乡下遇到土匪来劫杀他的邻居，乡下这些老实的乡下人，那小孩子来求他救他们。宫本武藏看了那些土匪的残忍，所以他出刀救了这个村庄的人，那每个村庄的人都非常感谢他。他领悟到像刀剑本身没有好坏，你在如何使用你的刀剑才是好坏的结果。所以他重新出山， 也决定应对佐佐木次一郎的挑战。Sasaki Kojiro 的挑战呢，在岩流岛之战震慑古今，而后他还决定到山下，到深山来把自己一辈子呢，为什么他六十几次的一个战斗都可以来百战百胜，他来把这些心得呢，他把它写成书，他要来了解这些原因，把它系统化。所以宫本武藏他是一个生命的实践者，他一辈子苦其心志来修行，是400年前一个传奇人物，但却已深深影响现代的作家、艺术家、舞蹈家，撼动时代的精英，感动无数生命奋斗的人。所以从有勇无谋、抱负平和之勇的只有力量呢的一个勇士呢，变为智勇双全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然后甚至呢来总结自己一辈子呢制胜的一个心得，然后写出五轮书，而成为一代宗师。所以宫本武藏一战败，残剑而一亦为空，传五轮兵法，他人生不断在完善自我，追寻自我。而他跟佐佐木小次郎呢，也一战而成名。小次郎那时候声名如日正当中，号称不败，他可以呢挥剑呢，挥刀呢，把燕子呢直接砍掉。燕子挥来挥去速度非常快，但他拔刀速度更快，所以可以砍掉燕子，这是他非常有名的。那他们在决战的时候呢，也有小说说佐佐木小次郎呢是日本皇帝的天皇的禁卫军总教头，也就保护皇帝的卫队的总教头。那也有人他是名门大派，所以实际上很多人就在岩流岛来等着宫本武藏出现，但他迟到了。因为他迟到，让这佐佐木小次郎呢非常的整个人暴躁起来了，整个平稳的情绪呢有了波澜。所以佐佐木小次郎已经练了很久，就是一心要打败这个宫本武藏。那事实上宫本武藏本来对岩流岛之战呢，他实在没有信心。我们知道他在京都一寸寺之战之后，实际上他曾经弃剑，把剑埋在海边的沙堆里面呢，然后来到乡下去，所以有一阵子没有用剑了。他可能也觉得这个佐佐木小次郎非常的强大，所以他没有什么信心。后来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呢，到处左看右看呢，逛街看热闹，结果有一位修行者呢塞给他一幅画，他也没有看，直到决战前夕呢他才把它来看。原来这个画是两只斗鸡呢斗得不可开交，那周围是围观的一群人正在呐喊助阵，除此之外其他画面都留白，只有右上角画了一双眼睛在看着这群人和斗鸡。宫本武藏看得心中一震，那想想那天的自己不就是在观看斗鸡的人群之一吗？曾经在闹市呢，在路旁看过这些斗鸡，结果竟然在更高的地方有一双眼睛在看着自己。所以事实上这跟日本有名风风花家也是一样，我们做任何事呢，事实上就老天呢都在看着，就像我们所讲的吉陀三尺有神明。所以我们只要对得起天地，对得起人呢，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呢心无杂念来勇往直前。所以让宫本武藏呢大彻大悟， 所以扎太跟佐佐木小次郎在岩六岛之战，他打赢了佐佐木小次郎。事实上，他准备了一支比佐佐木小次郎更长的一个木棒，这样也可以称为木剑。那这个木剑呢，比一般的剑还长。我们可以知道，平常在练习的时候，那经常有个距离呢，已经习惯了那样的距离，但他这个木棒比较长，他挥过去的时候呢，那在那一瞬间呢，一练之间呢，佐佐木小次郎觉得他可以闪过这一棒，但没想到他的棒呢比较长，宫本武藏的棒比较长，所以在那当下呢，就打败了佐佐木小次郎，直接把他的头顶呢扎下去。所以事实上呢，在打斗之间呢，输赢只在一刹那间。佐佐木小次郎上，他还准备了很久，那想要跟宫本武藏呢，在对战时呢不露出任何破绽，所以他除了勤练剑术，还每天打坐，让自己的心呢心无杂念，培养自己的定力。所以事实上当场呢，那时候呢，两人呢没有移动半分。那有各种版本，事实上宫本武藏呢对岩流岛呢之战呢，上呢版本有五六十种版本。那宫本武藏呢描述的一个书啊、电影等等不计其数的，所以有各种说法。有一说法说，宫本武藏闭上双眼，佐佐木小次郎走到背后，结果宫本武藏还是不动。结果当佐木小次郎他要挥剑，要砍到呢这宫本武藏脖子的时候呢，那宫本武藏呢他也身也不悔，也就不转身，直接把剑柄呢轻轻的点上了佐佐木小次郎的剑。所以在一瞬间呢，佐佐木小次郎的剑呢竟然不是砍在宫本武藏脖子，而反而反弹到自己的脖子上，所以当下胜负立判。这就除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种说法呢，他的木棍比较长呢，所以直接呢，佐佐木小次郎本来以为他闪得过，结果没闪过，被他劈到头顶，当场毙命。还有这个是第二种说法，还有第三种说法是说，利用呢那个阳光呢，刚好剑的反射呢，那阳光刚好照到佐佐木小次郎的眼睛的时候呢，当下宫本武藏发下攻击。我们知道宫本武藏呢是二刀流，所以他有一把，他是本来是长刀，后来用木棒，很长木棒来取代，另外就一把小刀，所以是所谓二刀流。所以由于小刀的一个反射光呢，那由于太阳光，中午太阳光呢，那直接照射到宫本武藏眼睛的时候呢，那刹那间呢发动攻击。所以实际上有很多种说法，结果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佐佐木小次郎被打败了。那事实上佐佐木小次郎他名门大派，所以是很多人在那边。那实际上宫本武藏为了避免再如一城市的那种斩杀劫夺，人杀那么多人，杀气太重，所以他很快的坐了小船又走了。所以他利用涨潮的时候，他迟到了，他等待涨潮，他突然间切入海边呢，那跟佐佐木小次郎决斗，然后迅速呢乘着小船呢来离开现场，所以避免呢杀戮太重。所以上呢残剑合一，那对自己的习气呢要习惯，要有警惕心，所以才能思考不至于僵化。那残剑合一呢，指的就是要心无杂念呢，那所谓无剑胜有剑。所以武藏宫本武藏他在岩流岛之役他为什么迟到，那事实上他就是要让佐佐木小次郎呢来由于呢非常的焦躁不安呢，来让他心没办法那么平静， 然后来他等待涨潮呢的时候，那突然间出现，然后打赢之后呢，也迅速沿着水来离开，沿着这个水路来离开，利用涨潮来去自如，所以可以避开佐佐木他的湖边啊，避免在无端的杀戮，以免他杀死佐佐木小次郎之后呢，那他们的人呢又跟吉冈家族一样啊，又围上来，那可能又有这种杀戮，所以他已经有一次的经验，所以他避免他在打完之后，他就赶快撤离现场。而事实上，他还利用好几天的时间来做他的木剑做像木棒一样，像这个木剑呢，那它吸水之后会十分沉重，所以比佐佐木的剑呢，他佐佐木的剑叫长光比他更长一尺，所以非常长那平常在练习，或许佐佐木平常在练习的时候，他已经习惯本身一个长度，这我们为什么说禅剑合一，心中无剑？你有时候呢，心中僵化的一个观念，包括剑的一个尺寸，你直接说我可以闪得过，就像我们开车呢，像大车小车呢，你在开的时候呢，小车可以转得过，大车你就转不过去，你就听到嘎一声，你就知道完了，又要钣金了。所以这是就是在决斗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习惯那种长度的，但是宫本武藏他的木剑呢更长一尺。所以说要了解敌人，了解所有的资讯，他了解Sasaki Kojiro佐佐木小次郎他的剑的长度，他还了解当地的地形地物，了解涨潮的时候，他还为了避免杀戮过多，避免像京都一乘是对应吉冈家族，所以他只杀掉Sasaki Kojiro佐佐木小次郎之后，Miyamoto Musashi宫本武藏就赶快撤离现场。所以宫本武藏一战百，残剑合一亦为空，天下无敌传五轮兵法。他一生不断的浪迹天涯，在完善自我，最后终成一代宗师。尤其他五轮书跟孙子兵法跟战争路齐名，所以不只是可以用于个人的决斗呢，那如果我们前面所讲呢，像个人还企业管理都可以来用。所以他说真正的剑术在敌人战斗时呢起胜的一个方法，那实际上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东西。所以五轮书分为地水火风空，那实际上地之剑主要是对兵法呢一个概括，所以要掌握主要的核心呢，熟练顺势而为。那也介绍呢他二刀流的一个基本观念，掌握这兵法之道，所以可以知道要如何来因地制宜，那要掌握这个节奏。我们知道个人还是说企业还是说在决斗的时候都有他的一个节奏，我们不要陷入对手的节奏之中，我们也要我们自己的一个节奏，那掌握节奏就可以取得胜利。所以就像我们季节呢有春夏秋冬一样，就像企业呢可能你刚开始那还默默无名，然后慢慢起来呢，刚开始像潜龙在焉，慢慢如飞龙在天的时候，你这个东西呢很有赚头，但是当你洋洋得意的时候，你不要陶醉在其中，你陶醉呢人家模仿者看到好赚也一起来了，蜂拥而出，所以那时候你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了，这就是他的节奏，企业的节奏。所以你不小心你就会走下坡，不小心人家做的比你好更便宜，那你可能自己的产品堆积整个仓库，你现金的流量 stop， 现金流量停止了，那这就是公司最危险的时候，你公司已经面临危机了。那经常企业经常不就这样吗？当年诺基亚手机之王，后来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再跟 iPhone 来对抗了。所以它里面还有水之剑。那我们知道水，不管是老子道德经还是孙子兵法，对这个水都视为重要。而武术家李小龙他还说要像水一样，像水一样，所以来可以自由自在。所以水之剑呢，它有讲的有多敌刀法，也就是说一对多要如何来战，就像对在一城市呢对吉冈的家族一样，所以不断的跑，那不断的转移自己的位置，那在被包围的时候呢，要以速度来起身呢，很快的来砍倒站在你对面的人，然后再转过来对后面的人，所以以速度来避免呢两只手来对很多只手，最好就是让变成敌人呢一个一个上来，所以速度第二，位置你要不断的转移位置，那让敌人变成一个一个过来。这有时候我们在处理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处理工作分轻重缓急，那一件一件来完成，像我们吃饭一样。所以曾国藩说饭一口一口吃，那打仗也是一次一次慢慢的来打。所以所谓多敌刀法，也就是在一对多的时候要如何来取胜，还有身接刀，也就是身体各个部分都是武器，所以在剑道也是一样，那像在武术也是一样，经常不是只有拳头还是只有脚，你的全身各个都是武器，所以在武术里面有所谓肩靠，靠肩膀，所以在贴身战斗的时候呢，过去的时候呢，当你这个肩头呢离对手很近很贴身的时候，就一撞击用肩头来撞击，所以平常呢可以利用肩头呢去撞击沙包来训练肩头的准确度跟强度，所以肩膀是可以当武器的。那其他大家最知道就是你的手肘，你的脚的膝盖，那当然也不要以为拳头只有手而已，那实际上呢，假如说以弓箭来看呢，全身整个身体就像一个弓一样，而拳头就像箭一样，所以当你打出拳头，你是使用全身的力气，利用地面的反作力呢，那一个垫步一个力量，然后传递到上面，然后利用转腰，然后到一刹那前力呢蹦出来，整个力量蹦出来，所以全身都是刀，也全身都是武器，所以是在水之剑里面呢，还有一击必杀，当你真正出手的时候，就是一下来对方就要倒下去，所以我们看郭武藏在一城市呢，他刀一挥出去，对手会倒下不行，这就一所谓一击必杀。所以以水为来比喻呢，从他的手法、姿势、招式、战术呢，还有体态等等呢，拿来掌握决胜之道。所以《孙子兵法》说：“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。”水没有一定的形状，所以宫本武藏的兵法充满禅意，所谓禅见而已。他也喜欢水，他说水没有一定的形状，也没有一定的容量，所以心性如水，可以随物变化，或大或小，或方或圆。所以儒家孔子说：“君子不器。”君子呢，没有像器具一样呢，有固定的，也就不是方就是方，不是圆就是圆，也就有弹性的来应对。所以老子说上善若水，所以要像水一样，那不要呆板，不要僵化。所以孙子兵法说兵无常势，水无常形，水没有一定的形状，兵无常势，战场上没有一定的一个样子，所以你要随机应变，才不会变成书呆子， 不会变成死读书，不会变成僵化思考，而僵化思考僵化呢，哎，容易呢就跟春秋战国时代的赵瓜一样呢，那害得赵国呢40万被坑杀，被秦国来坑杀。那火之剑呢，像火一样直接毁灭击垮敌人，所以呢火之剑像火一样呢，所以日本呢经常他给他新研究武田信玄，他经常写风林火山，他战旗上面就写风林火山，这个火呢就一烧过去呢，就对手呢烧得一干二净，所以叫击垮，彻底击垮对手。 然后压枕呢，火之剑提到压枕呢，就对手还没有出手的时候，你就不让他有出手机会，所以速度要过快，要快很准，直接让他倒地不起，这叫压枕。然后横夜精度，横夜精度就当我们碰到瓶颈的时候，要如何来度过这个瓶颈，叫横夜精度，就是那个像那个船呢，在海峡那边呢，小小的峡湾啊，如何可以来运转一样，所以如何来通过这个瓶颈。山海之心，我们可能觉得山不动如山，海平静如海，但山海之心呢，在宫本武藏的火之剑里面提到的就是不要联系用相同的招式，要不断的转换，就叫山海之心，有什么山有什么海，就山海之心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利用火，所以他一趁势的时候不断的火叫呢，然后配合自己的一击必杀呢，来击垮敌人。所以敌人呢不敢包围上来，那个人一个先上来他就先倒地，上来就是死，上来就是死，所以威吓对手，所以就避免对手形成包围圈，所以还没形成包围圈的时候就让他倒地不起。所以这个火世界像火呢烧过去呢，所有变成灰一样，所以要在战争中呢，这种千变万化情况呢，要站立有利的地形，知己知彼呢，那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呢，所以要一鼓作气呢，要彻底击垮敌人，然后敌人呢还没有动作之前呢，你就要先压制他，那同样招式不要一再使用。所以这就是所谓压制横夜精度山海之心。轰之剑呢，实际上讲的是记载各流派兵法的风格，所以也了解如何对应各流派，要掌握这个重点。所以因材施教，对应这流派我们要怎样来对应他，那这个人他有怎样的一个长，有怎样的优点，怎样的缺点，你要因材施教，因病施药，要去对他。那所以风之剑，当你上山，你要再更进一步的时候，你就要先下山，然后再上山。所以这样呢，简单的讲，你有时候就是要保持着谦卑的心，你不要一直在山上，一直在山上，你没有下山来，你就看不到另外一座山的风景。你要了解另外一座山的风景，你就要进入，再爬这座山。所以轰之剑记载各流派兵法的风格，那要掌握各流派的主要核心这个精髓，那来应对。而最后轰之剑呢，反而他写的很少，所以前面呢四剑他写了很多，轰之剑写的很少，像接下来我们讲的呢，实际上用心就像镜一样，所以庄子说智人用心若镜呢，不将不语。蔡根谭雁过寒潭，雁过潭不留影，像燕子过了寒潭呢，潭不会留下影子。所以我们可以宠辱不惊呢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，我们心可以放得下。所以事实上宫本武藏的贵人呢，这个临济宗的禅师泽安宗盆大师，实际上他也是京都的一个重要人物。很多将军都非常尊重他，而他也是武藏一生的导师。而泽安呢，他有写过呢诸火不动志，我们经常听过不动心，所以像所谓不动明王，根据火法代表一个人呢心不动，不动身，不动身呢代表呢不受一切的羁绊，所以眼睛看到物体呢，但心里没有停下来，所以所谓心不动，所以眼睛呢看的事物，看的物体呢，但心里呢毫不停滞，所以这个修行就不让他心呢停滞在某一个地方，保持心灵的流淌自如，心灵的流动。那当然这也是精髓，所以无所在就是无所不在。那像泽安大师呢，他在洞志神妙录记载，见道就是心见合一。 那产理占六成，见理呢占四成，所以产理很重要。所以无恋无想无我的心境呢，见可以随意进出，意道见道，所以心见合一。所以我们说宫本武藏呢，禅见合一，那意在空。所以让他把它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摒弃杂念，精神集中；第二阶段集中精神，而且可以顾及四周的动静；那第三阶段是无恋无想，这是最高境界，才能化为本身的一切本领，因为心无杂念，那可以全力来发挥自己所学的本领。所以不动心呢，实际上并不等于木头石头。所以木头石头像冷水泡石头呢，你怎样都不会有什么灵感，有什么进化。所以六祖坛经也提到无相无念，所以无住无相无念，这无住是什么意思？就不要在一个念头上或任何现象上产生执着，牢牢不放，像受了打击，被心外的事物所困扰，那叫心有所住。你心有这牵挂这些东西，你就有所住了。就像当年呢，宫本武藏有一成事之后呢，他曾经由于这样社会的恶评呢，让他隐居到乡下，那也有经过这样的一个历练呢，所以他后来可以达到所谓禅见合一，可以心无所住。心无所住就是身在红尘，不受红尘困扰。那如《金刚经》所讲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生什么心？你出入红尘自由自在，而且你还充满了热情热血呢，来利益众生呢，利益红尘中的众生，为他们。就像宫本武藏在乡下，本来他已经把剑埋在海边的沙堆里面，他本来已经弃剑了，已经放下剑，后来他为了救人，所以在村庄呢，为了救那些村民来抵抗这些土匪之后呢，他再度把沙中埋在沙中的剑把它拿出来，他知道剑没有善恶，看你怎样去用，看你如何去用，用在哪里。所以金刚经所讲一无所住的升起心，不要执着于心，要无杂念。但很多人忘记了，他升起心就是那个慈悲心跟智慧心，要利益众生的慈悲心跟智慧心，否则有些人可能变为善恶不分，都是空嘛，空就善恶不分，什么都没有，实际上这是不对的。一无所住生其心，这个核心，这个人生的意义，这个重点在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也就是这个慈悲心，利益众生的心。就像在琵琶中呢，琵琶中空是空无一物，那为什么有那样丰富多彩的声音的变化？到底是从何而来？让它也正是穿过这琵琶呢中央的一根禾木，这根禾木才是支撑起琵琶生息的骨干，也就是琵琶中心呢，这根禾木呢牢固了笔直的绷紧呢，琴声的话呢，那就没办法演奏出任何曲调。所以真正的音色，也就是这根禾木要刚好的不多不少的呢，来吸收了呢禾木两端的一个松弛，所以这些音色才会出来，所以也不能绷得太紧，适当的放松呢，那均匀的呢来松弛这个禾木呢，所以这个禾木就像我们人活下去的心理，我们的人生观，我们的生命价值。所以金刚经一无所住的升起心呢，绝对不是善恶不分，也不能善恶不分。所以升起心是生着利益众生的慈悲心。所以宫本武藏空之见写的很少，道理却很深。所以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这经过要常年的早晚的修行呢，不断的磨练自己的心性呢，跟自己的头脑。所以当精神一尘不染呢，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， 你要看到江水的月，江水本身要非常的澄澈，就像我们的心一样，我们心要像月亮一样亮，而不受蒙蔽，我们心本身要一尘不染。所以在佛法讲所谓中道，中道就是离以两边而说中道，就不偏苦，不偏呢苦行，也不偏呢重于欲望，重于欲望，也不偏于有，也不偏于无，就不偏于有，也不偏于没有。所以所谓空不是什么都没有，而是中道思想。因为诸法随因缘和生，所以中道舍恶不执中，所以舍两边也不起中间，所以真正最自由自在，也不执着于任何的哪一边。所以禅简合一，实际上就是无住无相，不执着，也没有任何妄想。所以根本无障的空，就是看清事物，看清人我，看清一切，那这种可以看透宇宙自然的道理，看透宇宙万物呢，而直达其心的一个心境，并非一触可及，只要经年累月的一个修持。根据小三圣亲他对于宫本武藏的了解，他说宫本武藏30岁左右亲身体会呢，那这个经过60几次的一个战斗都胜利之后，他提升了自己用剑的境界，那锲而不舍呢要以剑道来探索生命的道理，希望可以了解这宇宙人生的道理，那所以他作为自己修行的目标。但是有时候他也卡住了，怎么样都打不开最后这一道铁门，所以他有时候非常苦闷，苦闷到曾经想到自杀。堂堂一代宗师，堂堂一代剑圣，一战百攻无不克，这个剑术名家竟然会想到自杀，因为他卡住了，他没办法打开他最后的这一道铁门，他卡住了。后来他才透过来画画，来研读各种书籍，慢慢的打开卡住他的这道铁门。所以要了解这生命之间，要了解这道理没那么容易。所以在五轮术里面，宫本武藏提到岩盘之身，像岩盘这么坚固，屹立不摇，不动如山。所以所谓平常心，心无杂念，平常心。当年和气道宗师直至圣平教导呢，前内打王王真智一样，王真智后来成为前内打王，所以就是要心无杂念呢，全力的挥棒。所以宫本武藏呢也是一样的，纵然在两人握刀对峙呢，生死皆一线呢，只让双方等待最佳时机，心里不能烦躁，要心如止水，才能发出全力一击。所以放下不是放弃，放下是不执着。因我所住升起心是不执着，而让整个心呢，心念流畅，自由自在，而有利益众生的慈悲心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所以可以不执着于那表象，才可以看到核心的意义，不为表象所迷惑。所以说不着相，不执着于表象，你才能自由自在。所以宫本武藏一战百禅简合一，意为空，天下无敌，他传五轮兵法，他从来没有正式的师父，经常他跟名门大派在决斗的时候， 对手都会问他，你的师父是谁？他说我没有师父，但是呢贵人很多，包括泽安大师，包括日观大师，宝藏庵的住持日观大师等等，包括跟他讲琵琶中空而可以有很多种音色的一位妈妈桑呢，跟他讲这个道理呢，所以实际上很多贵人，他站在很多巨人的肩膀上，所以他才能成为一代宗师，以剑道通人之道。智观大师跟他讲说，剑道就是人道，用剑的是人，所以事实上五轮书包括不少人生还有处理事情的一个智慧。所以说像碧潭陈宝剑，实际上庄子所讲的智人用心若镜，那真正有智慧的人呢，他的心呢就像镜子一样，所以事情来的时候呢才会显现出来，那不会把心事永远塞得满满，或者你就永远在心中看不到那一轮明月。千江有水千江月，前提是你江水要非常澄澈，而你也不会包袱越来越重，因为每一个你心里感到不舒服的都变成一个心事，都变成一个包袱，你越来越重，你也走不动了。所以庄子说智人用心都尽不将不迎，蔡根谭说雁过寒潭，雁过潭不留影，像燕子飞过那个潭一样呢，飞过去之后呢，那在潭水面呢也不会留下影子。所以禅剑合一，那宫本武藏以禅应剑，以剑参禅，所以可以禅剑合一，那实际上呢意为空，那这在空，空就不执着于任何事物，所以心无杂念。所以泽安禅师说剑道是心剑合一，而且泽安大师也就是宫本武藏的贵人说，禅的道理里面占六成，而剑的道理剑术呢占四成，所以说无住无念无想哎，心无杂念，到人剑合一呢，意道剑道。所以可以心完全没有杂念，可以看清事物，看清周围，看清人我，看清一切，可以看透万物。所以宫本武藏经过几十年这个修行，他总结他的实战经验，总结他的一个思考，总结他的观念呢，来写出个五轮书。所以五轮书里面所讲的岩盘之身，岩盘不动如山，也就如此呢来所修行来走过来的。所以泽安大师这样讲过，每个人都用不同方式不断的在战斗，那为什么宫本武藏不断的战斗？因为他想看自己的极限，所以他说要看前方更远的地方。那事实上武道是杀生，那洪门讲究的是慈悲，那岂不是矛盾吗？那就像后来宫本武藏本来在京都一乘寺呢灭了吉冈家族一门之后呢，他本来已经弃剑，他觉得这杀生太重，他决定不再拿剑了。不过后来我讲过，他在乡下为了救那些乡下人，然后再拿起剑来救人家乡下，乡下人非常感谢他，他领悟到剑本身没有善恶，重点在用的人，所以所谓放生杀生，那看你如何来用，所以不要执着。所以宫本武藏曾经问日观大师说，如何克服那杀生跟放生的矛盾，那这个日观跟他讲说不用去克服，他的老师也没办法克服，有矛盾就让它存在你的心里面， 所以世人偏要事事分隔是非黑白，谁善谁恶，是敌是友，如此辨别清楚分明，才能安下心来。可是生存的并非如此，所以我们讲过呢，那萧何跟韩信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。为什么？人生每个人随着各阶段扮演的角色不同，贵人可能会变成敌人，就像萧何对韩信一样。后来萧何呢用计骗韩信入宫，韩信死在李后的手里。所以谁善谁恶，谁是敌人，谁是朋友，一般人总要辨个清楚分明。事实上我们有讲过，这些都是如孙子兵法所讲，智者必杂爱利害，好处坏处，所谓的利害，所以不用执着。所以生存事实上并非如此，所以日观大师跟他讲，你不用分的黑白分的那么清楚，黑跟白之间的灰色，为什么在灰色？随着利害到黑到白，所以此处停留才是重中之重。你在灰色地方，你如何去判断才是最重要，真正强大的力量从此而来。所以应无所住，生其心，生利益众生的慈悲心。所以对利益众生呢的事情呢，追千万人无往矣，无所畏惧，勇往直前。所以他跟无藏讲，询问别人是没办法找到答案的，答案在于自己的心里。所以宫本无藏的二天一流，二天是指呢太阳跟月亮，像指的是阴对阳，那指的是世界一切事物都相对而成。所以二刀流的技术，简单讲也就来整合呢左右两手大小二刀的一个动作，那达到战胜对手的目的。所以这是宫本武藏的二刀流。那宫本武藏的人生呢，是不断的完善自己，追寻自我的一个人生。他在30岁之前呢，他历经60几次的决斗，百战百胜。他后来总结这些心得，所以五轮书可以说就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明白生命有很多学习的机会，就算过程有多困难，我们也要勇敢面对跟尝试，不要轻易去放弃。我觉得这一辈子呢，不能成长，不能从错误中学习。我们看名门大派，实际上他们本身在自己的门派里面练习的时候，由于师兄弟的关系，尤其是师父的儿子准备未来接班人的关系，或许经常在较量之中，不是所谓生死的较量，所以往往在生死之际呢，那一念之间呢，可能就被打败了。而宫本武藏他就好像野生的，他在天然之中成长，他每次的一个决斗都是在生命的一个较量，都生死的较量，所以他对于在生死之间，那刹那之间，关键时刻，所以如他所讲的一击必杀，在五轮书所讲的，那他已经有丰富的一个实战经验了。所以每个人都要不断的一个学习，要走出自己的一个舒适圈，要看看外面的世界，所以才能不断的一个成长，那为自己的人生付出努力去争取。所以把握每一个机会，鼓起勇气追求自己的人生，不怕跌得痛，透过实践目标把人生呢丰富起来。所以宫本武藏一直认为要强，就像我们人生赛集里面所讲的，弱者兵法，什么是强，什么是弱。结果日观大师跟他讲说，你太强了。如果我们所讲项羽很强，他一辈子这样强过来，就变成他思考观念非常的僵化，没办法灵活应对，所以他最后只有那一败，他一辈子都是胜利， 他只败在最后一次，他就完蛋了，这就项羽的下场。所以说懦弱胜刚强，这是老子所讲的，就像琵琶中间的那根横木，那不能绷得太紧，绷得太紧那反而呢没有任何的音色可言。所以公孟武藏以一战百，残剑而已亦为空，天下无敌，传五轮兵法。人生是不断的自我追寻的过程，而最后终成一代宗师。所以公孟武藏的一个心路历程，一个生命的实践者，一个修行的武者剑客，一个400年前的一个剑道家，也是一个艺术家、雕刻家、书画家。他传奇人物，影响现代作家、艺术家、企业家、武道家，所以感动了无数生命的奋斗者，从有勇无谋的勇士变为智勇双全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终成一代剑圣，一代宗师。以上，谢谢。